当诗人大卫向神认罪，也蒙神赦免之后，他与神之间的关系就大不相同了。请丽云接着读诗篇32篇7节。
诗篇32篇7节，你是我藏身之处，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，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。
大卫在还没有认罪之前，他需要面对罪带来的惩罚。那时候，他和神之间的关系是犯人和审判官之间的关系，他的心情是恐惧战惊的。而当他认罪之后，神就变成了他的藏身之处。换句话说，神成了他的保护者，他的心情是平静安稳的。就像这节经文所写的，他确定神会救他脱离苦难，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。这句话比较浅白的翻译是，我高声歌颂你的拯救。
嗯，诗人大卫认罪之后，确信神会拯救他脱离苦难，所以他能够开始歌颂神了。
对，他的心情就像是从谷底被神拉上来，他又重新回到神的面前，再度蒙神赐福。后来的发展也证明，大卫对神的赞美没有落空。在撒母耳记下12章写着，当大卫认罪悔改以后，神就赐给他与拔示巴另外一个儿子，就是所罗门，而且神也亲自拣选所罗门继承大卫的王位。
后来他们父子俩还同心协力为神盖了圣殿，大卫王负责收集材料，而所罗门王负责把它建造起来。好美的见证啊！
我们都知道，人与人之间如果有彼此得罪的地方没有去解决，彼此的关系就会疏远了。类似这样，如果我们有什么罪没有承认，没有得到神的赦免，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也会受到影响。不过，我们很得安慰的是，神就像浪子比喻里的慈爱父亲，一直等待着我们回转。接下来，在八和九节那里，神透过圣灵向大卫说话。
诗篇32篇8和9节，我要教导你，指示你当行的路，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，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，必用嚼环配头勒住它，不然就不能驯服。
这是圣灵对诗人大卫说的话，也是神透过诗人大卫对信靠神的人劝诫的话。说到神非常乐意教导和指示我们什么是正路，只是很多时候我们不肯听从神的指示。定睛在你身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用眼睛来引导。
范强，我发现小孩子很会看大人的脸色，即使你像一个小婴孩怒目以对，他都可能会哭了。
没错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他定睛在我们身上引导着，生怕我们走错了路。神希望我们能够从他的角度来看事情，做神看为对的事情，就会有他的保守和赐福。可惜我们很多时候身在福中不知福，不肯接受神出于爱心的引导，硬是要偏行己路，变成像第九节所形容的无知的骡马，非要用嚼环配头来管束才肯驯服。
其实骡子和马被扣上嚼环配头是很不舒服的，对吧？
对，这是不得已的做法，否则就没有办法控制住他们。同样的，人如果不懂得顺服神的引导，要偏行己路，神为了不让人遭遇祸害，只好用管教的方式，甚至是用惩罚的方式，来把人挽救回来，希望我们不要像无知的骡马才好，否则 真会受到许多冤枉的痛苦。
我觉得神的选民以色列人后来的遭遇就是很好的例子。以色列国在所罗门王之后就分裂为南北两国了。北国一开始就拜偶像假神，得罪真神耶和华，南国也好不了多少。还有两国的政治和社会情况都不讨神的喜悦，神派先知去警告他们，他们也不听从，神只好让他们尝到被掳和亡国的痛苦，为的就是挽回他们。
是的，在他们亡国2000多年之后，神又让以色列复国了，这就充分证明了神的心意不是要毁灭他们，而是要挽救他们，复兴他们。
所以我们要感谢神的管教，他因为爱我们才会管教我们，我们可要尽早悔改，才不至于继续受苦哦。
接下来在第十节那里，诗人大卫让我们看到义人因为被神管教而受苦，跟恶人因为自己的罪恶而受苦是不一样的。
诗篇32篇10节，恶人必多受苦楚，唯独倚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。
这里说到恶人必多受苦楚，而且恶人受苦可以说是罪有应得，就像约伯记4章8和9节所写的，按我所见，更罪孽中毒害的人都照样收割，神一出气他们就灭亡，神一发怒他们就消没。这里形容恶人作恶，就像是在自己的心田里种下了败坏的种子，收割的时候也只会收到败坏的果实。丽云，你记得恶人的定义吗？
记得，恶人是指不敬畏神的人，同时也是抵挡神的人，他们被撒旦利用去做害人害己的事情。
对，神惩罚恶人的目的，正如约伯记所写的，是要他们灭亡消没，但是神对义人的心意很不相同。诗篇32篇10节所写的依靠耶和华的人，也是对义人的一种描写。诗人大卫肯定的应许说，神必定会用他的慈爱四面环绕依靠神的义人。
我觉得这是诗人大卫的肺腑之言，因为大卫不但在平安无事的时候体验到神慈爱的保护，在他被人追逼的时候更是体验到，甚至在他因为犯罪而被神管教的时候，他格外体验到神用慈爱四面环绕他。事实上，他写这句诗的时候正在受着神的管教呢。
没错，在旧约时代，当神的子民拜偶像，不专心依靠真神耶和华的时候，神曾经借着外邦强国的手去管教他们，但是这些外邦强国误以为耶和华已经不爱他的子民，也不保护他们了，所以往往得意忘形的过度加害，甚至想消灭神的子民。在撒加利亚书1章15节那里，神就透过先知撒加利亚指责那些外邦强国。请丽云读一下经文。
撒加利亚书1章15节，我甚恼怒那安逸的列国，因我从前稍微恼怒我民，他们就加害过分。
这些过分加害神子民的仇敌，他们的结局是什么呢？就是被消灭了。相反的，屡次被神管教，也屡次被别国欺负的神子民以色列国，非但没有灭亡，反而是越来越强盛。在那一片土地上所发生的事情，经常成为世界新闻的焦点。
嗯，属神的人在被神管教的时候，神还用慈爱四面环绕他，这带给我们多么大的安慰呀。
在这篇诗的最后，大卫用非常肯定 有非常欢乐的心情来结束这篇诗。请丽云读一下诗篇32篇11节。
诗篇32篇11节，你们一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，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。
这里所说的义人和正直的人，都是指我们刚才说过的敬畏神的人和依靠神的人。诗人大卫在这篇诗结束的地方呼吁所有这样敬畏神依靠神的人，要欢喜快乐地扬起声音来赞美神。从使徒行传的记载，我们看到初期教会做到了这项要求。我们来看使徒行传2章46和47节。
使徒行传2章46和47节，他们天天同心合意，恒切地在殿里，且在家中擘饼，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，赞美神，得众民的喜爱，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。
最早期的教会天天都在赞美神，所以我们应该在教会的崇拜上复古，让来聚会的人不但听到神的话语，也有机会用赞美来回应神。
是啊，这是基督徒聚会的一大特色，真不能丢失了。
曾经有人问诗人韩度，他写的崇拜诗歌为什么那么令人振奋？他回答说，我每次想到神的时候，我的心就充满了快乐，那些旋律就从我的笔尖跳出来了。神既然赐给了我快乐的心灵，那么我用这快乐的心灵去侍奉他，他一定不会怪我。由此可见，义人赞美神是很自然的表现。丽云，查考完诗篇32篇，你得到什么提醒？
我得到提醒，认罪是我们罪得赦免的关键，会缩短我们被神管教的时间。当我们在受神管教的时候，也不必灰心丧志，因为神的慈爱不会离开我们。还有就是，当我们蒙神赦免之后，就要以喜乐的心来赞美神。
是的，在我们个人的灵修当中，和在教会的敬拜聚会当中，希望都有向神认罪和赞美神的项目。让我们常常用清洁的心灵和赞美的声音去朝见神，也让神的荣光映照在我们的脸上和我们的生命里。好，我们下次再会。
再会。